本节目由良友益友电台制作。
推窗见月光，呼吸有墨香，在这如水的夜色里，夜阑邀请您品文读心，一起思索。心未眠，
亲爱的家人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今夜心未眠，我是你的好朋友叶兰。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为大家邀请到的分享嘉宾是菲比姊妹和张凡弟兄，稍后他们会和大家分享《好好告别》这本书第五节，留下给世界最后的赠礼后面的思考问题。在这部分，我为大家选播了其中的几个故事，关于这些故事，菲比读后也很有感触，我们先来听听他的分享。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菲比，很高兴今天又和大家一起来分享我们共读的那本书《好好告别》的第五部分，留下给世界最后的赠礼。那我刚开始看到这个标题的时候，就感觉是一个很沉重的话题。那我们知道，无论好还是坏，遗产是一个人死后留给世界的东西，可能是精心收藏的物品，也可能是这个人一生与他人打交道时所获得的帮助，或者是受到的伤害。那么我们知道，很多人在临死时往往会很清楚自己的遗产，特别是希望在生命的结束不会给所爱之人带来太大的伤痛。那作者在这一部分呢，也是以好几个故事的这个形式来分享，就是患者在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的一些的故事。那其中有一个故事的题目是告别礼物。那我们一听到告别礼物，就会想到这个人在离开这个世界之前留给他所爱的人的一个礼物，或者是说遗产。那我们知道，遗产是很多是有形的物品，但也有的是留下给家人亲友一个美好的回忆，或者是对别人的人生产生的一个影响。那么这个故事所讲的呢，就是关于一个创造了遗产的少年的故事。那这个故事本身也就是那份遗产的一部分。这个故事的主人翁是一个19岁的叫希尔维的乐队的鼓手。他在16岁的时候就得了一种罕见的白血病。在他这个得病的时候呢，他就看到其他人在要离开这个世界之前给家人准备一份礼物的时候，给他一个启发，他也想有遗产留下来，一部分是关于音乐。他觉得他把他的音乐留给这个世界的时候，就会给喜欢音乐的人带来一些美好的享受。那另一部分的遗产，他是想要给他的妈妈 留下一个美好的记忆，就是要自己亲手做，用他自己的这些从小到大的不同的衣服来给妈妈做一个摇椅的坐垫，这样当他妈妈一个人坐在炉边在喝茶的时候，沉思默想的时候，就会回忆起他和妈妈一起生活的点点滴滴。当然他病重的时候他一个人是没办法完成，是在医生医护人员的帮助下来完成了这个礼物。看到这里的时候就感觉真的是这是一个很有爱的一个少年，他短短的一生当中活得很充实，虽然他遭遇了白血病，但是他坚强乐观，而且为着他死后要留给他的父母还留给其他喜欢他音乐的人这样的礼物已经做好了准备。那关于这个作者呢，他在服侍这些在照顾这些临终关怀的这些病人的时候，他有一个总结，就是说认为这个临终关怀这种安宁疗法不是对死亡说不，而是对生活说是。在这个过程当中看到人类的精神力量是令人感慨的，人们认为自己有极限，一旦超越极限就不能承受。然而作者与罹患疑难杂症的患者打交道这几十年的经验，让他惊叹人们适应以及重新设定极限的能力，堪称奇迹。那之前有讲到关于这个艾里克的故事，他在最后的时刻和家人共度圣诞节，最重要的是他能感受到快乐。他在临终前表达了他对安宁疗法的认识，他不是对死亡说不，而是对生活说是。他不抗拒死亡的到来，但在这之前都要尽可能享受生活。勇气不仅仅意味着采取勇敢的行动，它可能还包括当生命如潮水般退却时却勇敢地活着，并依然把经验、智慧和爱馈赠给他人。那还有一个94岁的老奶奶，在她漫长的人生中有过许多高光时刻，她在即将行将就木的时候呢，却在看到照顾自己的女医生经历更年期这样子的挣扎的时候，跟她分享自己的感受和经验，并因此获得快乐。那还有刚才我们讲到这个患白血病的19岁的女孩，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开启了一个秘密的活动，就是他要给妈妈留下一个告别礼物，是用自己各个时期的衣服上的布缝制了一个摇椅的坐垫，放在他们厨房的这个摇椅上。这个摇椅也是姥姥留给妈妈的，是妈妈在少有的闲暇时光最喜欢坐的椅子，承载着他和妈妈一起喝茶聊天沉思默想的记忆。他要把这个坐垫送给妈妈，当他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妈妈就可以看起他就想起他们一起度过的欢乐时光。
你从已经去世或者你不了解的人那里继承了什么遗产呢？也许是物质上的东西，比如书籍、装饰品、钱财，也许是信件、明信片，或者他们的现代电子版本， 也许你从小就受到某个特定的人鼓励，或者把自己塑造成了你所钦佩的那种人，这些都是遗产的形式。当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希望留下什么遗产给我们的亲人呢？你创造了什么遗产？你可能养育了孩子，或者有自己的创建。你可能教会了一位孙辈使用螺丝刀，或者欣赏白云苍狗。你可能成立了一家公司，或者打造了一个花园。你可能勇敢地承受悲伤，以此激励其他人，或者在别人需要的时候默默地给予支持。你希望留下什么遗产呢？也许你是器官捐赠者，也许你把遗产赠予了你在遗嘱中表示希望支持的事业，也许你已经在为所爱的人准备纪念盒或者相册。通过为世人示范对待死亡的方式，你可以直面亲人的死亡，专门为他准备一份遗产，接受死亡是生命的一部分这个事实，并鼓励其他人照此办理。你想帮助谁减少对死亡的恐惧呢？你怎么引导他们讨论到了晚年或者死亡来临时有什么愿望和偏好呢？在这之中，你们如何互相帮助呢？
那我个人啊，我就是因为我们是跟婆婆同住，她现在已经86岁，这个年龄，因为这三年除了我公公去世，那婆婆的二哥去世，那上个月婆婆的大姐去世，所以三年分别有三个亲人去世，对她来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她也觉得说可能明年或者是什么时候他也会离开这个世界。虽然他觉得活得没有盼望，但是呢他也是很惧怕死亡，所以我们现在就是每天为他来祷告，也是把爱的好消息传给他，也盼望他能在有生之年能得着那份永恒的盼望，这样他就不再惧怕死亡。他知道将来当他离开这个世界，他会去到更美的家乡，会去到天堂，会和天父在一起，会见到已经先他而去的已经信靠上帝的家人和亲友。
奔向那天堂。 像一只麋鹿小羊，看见了灯光，从此不再孤独迷茫，像一只受伤的
通过书香滋养内心，通过阅读分享提升生活品质与人生感受。欢迎在每周六和周日收听由叶兰主持的《今夜心未眠》。
亲爱的家人们，感谢你继续停留收听《今夜心未眠》，我是你的好朋友叶兰。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为大家邀请到了菲比姊妹和张凡弟兄，他们会和大家分享《好好告别》这本书第五节“留下给世界最后的赠礼”这部分后面的思考问题。听完了菲比的分享，我们再来听听张凡弟兄的分享。
我们今天一起学习和探讨的是给世界最后的赠礼。你从已经去世或者你不了解的人那里继承了什么遗产呢？也许是物质上的东西，比如说书籍、装饰品、钱财等等，也可能是家人传下来的故事，也有可能是你从小就受到某个特定的人鼓励，把你塑造成了你所钦佩的那种人，这些都是遗产的形式。我前不久去参加了一位弟兄的葬礼，在追思礼拜上，这位已故弟兄的儿子会有一些发言，他阐述父亲的生平事迹，也追忆父亲生前对自己的教导和影响。他说他会阅读父亲所有的日记、信件和书籍，这样他就可以说自己是最了解父亲的那个人了。最后他说他要带着父亲生前随身携带的手表继续前方的道路和生活，去看父亲未曾看过的风景，走父亲未曾走过的路，让父亲曾经每天都看的时间在自己身上以某种方式得以延续。说实话，那天的葬礼是很感人的。这位年轻人在自己父亲葬礼上的发言很诚恳，也很激励和鼓舞人。结合今天的标题“给世界最后的赠礼”，我觉得对这位已故的弟兄来说，他生前的信件、书籍、手表和他的故事，都是留给家人和亲友的赠礼。这些赠礼 再以不同的方式继续鼓励和陪伴他的家人，当然也借着家人的阐述，某种程度上也在激励着我们。这也是我从一个又一个追思礼拜获得的感受，别人毕生的经历和故事可以为我们照亮一段前行的道路。几年前呢，我去到一块墓地，那里葬着的都是外乡人，严格来说应该是外国人，就是当年来到中国宣教的宣教士以及他们的家人，他们从不同的国家来到中国，最终也在中国去世，因为当初他们要远渡重洋来到中国，中国的医疗条件还比较落后，再加上对气候和环境的不适应，他们很多人都水土不服，早早的就在这里去世。所以在那块墓地的墓碑上，很多刻着他们的出生和去世的时间，仔细算一下的话，我们就可以看到有年轻的女士去世了，也有很多年幼的孩子去世了。站在那里去思想他们曾经所走过的足迹，所付上的代价，对我们是很大的激励，这是他们留给这里的遗产。我记得当时在那个地方，我们一起阅读的圣经是希伯来书13:7，从前引导你们传神之道给你们的人，你们要想念他们，效法他们的信心，留心看他们为人的结局。那他们是引导我们传神之道给我们的人，他们留给了我们宝贵的遗产，使得我们今天得以听到并且信靠福音，这既是遗产也是传承，何等美好。今天当我们想到给世界最后的赠礼的时候，我们创造了什么遗产呢？我们会给他人和世界留下什么呢？你可能养育了孩子，并带领他们认识福音，这是你的宝贵遗产。你可能对某一个事物、某一个领域有自己独特的见解，并给人们带来新的挑战和思考，这也是你带给他人的遗产。你可能教会了一个小孩使用螺丝刀，虽然好像只是微不足道的小事，但这是留给这个孩子的赠礼和遗产。有可能你成立了一家公司，并且用毕生的心力在经营这家公司，这也是你留下的遗产和赠礼。有可能你用心在打造一个花园，这个美丽的花园成为你的赠礼和遗产。也有可能你好像什么都没做，但是你勇敢地承受悲伤，或者在别人有需要的时候默默地给予支持，这也是你的遗产和赠礼。我初中的一位老师，他在这个茫茫人海当中也许微不足道，但对我而言，他在我的青春期给予我的教导和帮助是给我的最大的赠礼和宝贵的遗产。亲爱的朋友，你希望自己可以留下什么遗产呢？当我们谈论遗产的时候，就意味着死亡是生命的一部分，这是一个无可争论的事实，也是我想与你一起探讨的。在中国，我们仿佛有太多的禁忌，或者说太多忌讳的事情，我们学会了尽力避免去谈论死亡，但是如果我们都不去谈论，我们怎么去面对它呢？我们怎么能做到在如此重大的一件事上不至于不知所措呢？近年来，我开始不断地与身边的人谈论起死亡，尤其是家里那些步入晚年的人。虽然我们知道生命的长短不掌握在自己手中，但从正常的情况来看，相对年老的人，他们是走在思考和面对死亡的最前线。 我会尝试跟他们谈论和梳理人生此前所走过的岁月，那些美好的经历和回忆，当然也包括那些不好的经历。总之，对过去的梳理会帮助他们更好地面对现在。其次呢，我会挑战他们去展望未来。他们当中很多年长者可能都六七十岁了，所谓的未来是什么呢？就是包括年老可能甚至正在面对的身体的疾病，面对死亡以及死亡之后的话题。他们当中的一些抗拒者可能会尝试用调侃的方式来化解对死亡话题的排斥，比如说过一天算一天吧，过好当下吧。当然他们当中也会有一些开明者，开始认真思考死亡的话题，甚至不排斥谈论关于遗嘱和遗产的事情。这让我既感到惊讶又感到欣慰，尤其是中国人，在我们有诸多忌讳的环境下，我们可以这么坦诚地去谈论死亡，这样的谈论会帮助我们彼此减少对死亡的恐惧。在死亡或早或晚来临的时候，我们可以很坦然地面对。亲爱的朋友，你是如何面对死亡的呢？你的生命又会给世界留下怎样的赠礼呢？但愿我们在基督里可以拥有丰盛的人生，也给他人留下宝贵的赠礼。
是的，亲爱的家人们，你是否也会思考你希望为他人带来什么遗产呢？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也感谢菲比姊妹和张凡弟兄参与分享。在明天的节目中，我会为您邀请到严明放羊班的节目主持人二哥以及丽娜姊妹两位嘉宾，继续和您分享《好好告别》这本书第五节，留下给世界最后的赠礼中的思考问题。敬请留意收听，我是叶兰，祝您晚安，再会。等待。